好，延续上个讲次哦，在我们冠科或者我们荧幕上这边，老师的药师精讲记目前进度是在甲二中正中分哦，正中分里面分的三个主要的主题就是以一的如来开示这边算是对药师佛、药师如来过去所发的愿因地所修的行。来自他成佛所成就的净土，还有他建议众生的种种方便做个开示那进入第二个以二的菩萨宏传，就是听闻药师如来的本愿，还有他的菩萨行，所以就来发心发心要来护持也宏传这样的药师法门所以跟以三的这个药沙似乎是有些关系那请看讲义的150页啦。那在菩萨宏传这边呢，主要又可以分作三个小点丙一的开示宏通，那说的内容主要是消灾延寿啦，就免于种种的困难不管是生病的，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或者国界国与国之间的战乱种种的困厄啦。所以他开示的内容就是生病的很快要死掉了实际上还没有死啦，所以在快死之前遇到种种的现象看到好像有这个所谓的阎魔王的使者来牵他的这个灵魂去审判那实际上这个应该还没有到死亡了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佛教讲的死亡实际上是三个原因不见了三个条件不在了，讲义的153页的注脚216所以它是怎样没有了寿命寿命实际上这个在不拜佛教把它用所谓的命根那命根并不是这辈子所成就的，而是过去所造的业所修的福德成就这一期现在今生到底可以活多长到底但是这个虽然是有些是过去业所决定，但是今生还是可以去延长。我们说，我们汉传佛教有所谓的放生吃素都可以延长寿命所以这个所谓的寿命这个一个法那在不拜佛教就用命根用命根这个命根就是寿命的体那除了这之外还有意识那意识又分作初级佛教，可能没有细分到第七、第八乃至第九识在初级佛教就佛识的时候，大概是心意识嘛。在导师的佛法概论中他说这三个是没有分的可以说是一样，是心、是意、是识可以说是一样那从作用来说心是有积极的意思，积极就有点像唯识学所说的种子啊。种子产生现行嘛，所以在心这个心的作用就积极过去乃至现在所有的行为，那这所谓的影响力就放在所谓的意识里面那识就是了别认识嘛，所以从认识的路径，我们可以说有6种眼识啊、耳识这些，就是从怎么去认识外境，它的所透过的器官，就是我们班说的根根境识嘛，那根对境还有产生的认识基本上是有区别的。那意识第六意识当然是可以认识前五识所认识的所缘境。但是呢前五识它是个别认识啊。所以识是了别，心是集体，那意是思量啊。就思量什么？维持我们身体，当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的时候，身体的器官它自然而然可以正常的呼吸啊。还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不用太注意，它也可以正常呼吸，心跳也可以正常的在运作，血液可以在身体上运行，这些都是算是意这个作用了思量它除了导师在那边有2个词一个意根，意根它有一个是什么？认识作用的泉源，就是只要产生认识，意根都当下都有作用另外是身心交感的中枢了。所以是意根这个是比较导致在佛法概论中是算是比较诠释的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因为他说他是设法，实际上他也不是设法但是如果我们看 眼根嘛，眼根我们可以广义说是眼睛，耳根耳朵，眼耳鼻舌身，鼻子啊，身体啊，这些舌头都是比较具象的器官，但是意根到底是什么，就导致这说法大概是属于心理的活动，但是它又不纯心理的活动，所以它是比较特别的。好，那所提到的刚寿命嘛，还有这个所谓的意识，不管你去细分六识也好，或者再细分七八识，不管怎么说，就是意识不在这个色身起作用了。好，另外是什么受软，还有温度，没有了温度，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色身这个躯体都没有这三个的时候，就叫死亡。所以在丙一的开示红通，虽然它可以救度或者让这个快要濒临死亡的病人慢慢可以恢复健康，但是总的来说不是死亡，所以它并不是死亡才救度。所以这边经文的描述虽然好像是死亡啊，被阎魔王这个阎魔王的侍者去带到去审判，但是实际上这个应该不是真的死亡啊。那真的死亡就不是依这样的药师法门去救度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开示红通了，那第二个是什么问答事宜，那就是听到就是与会的大众以这个阿难尊者为代表，因为他比较代表是一般的声闻弟子乃至凡夫，对大乘佛法有疑惑的，尤其是只要称颂礼敬供养这个所谓的本经，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就可以获得刚刚说的药师的人可以恢复健康等等的问题，所以他就要来解疑释惑了。丙三就是在劝导不管是与会的听众或者是我们现在听闻到药师法门的，就要全心全意对药师法门升起这个亲近的信心，就是不是只是接受而已，我们要先理解药师法门到底药师如来他到底是发什么样的愿，他是怎么样依怎样的方便去救度众生，我们才有办法所行跟他相应，才有办法得到他的加倍。所以那大概是有这样子的说明啊。那我们接着看丙一啊，就从这个讲义的150页啊，这边丁又分作丁一嘛，救病难啊。所以这边主题是生病的时候，尤其生病到很严重啊，快死的时候啊。那丁二是救国难啊，就是等于说国家有困难，有发生战乱啊，或者是内战乱有点是国与国啦，跟外患嘛，那内忧就至少这个国家本身不够健全，或者很多的纷争，那现在可能科技上啊，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的纷争。好，第三个是重难，就是很多的除了以国王之外的其他的很多的百官或者是其他一般人民，这些就用所谓的重难啊。那重要还是要延长寿命啊。好，这边就先从说延寿法开始啊。那起说这边就是与会的大众中啊，就是一位菩萨叫救脱菩萨了啊。那导师在150页这边也有提到，这位菩萨他的主要的就是怎样救拔众生脱离苦难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在150页的倒数第四行，所以他的名称就叫什么救脱菩萨嘛。那这位菩萨呢，就起来跟佛说了，那起来要问佛或者要白佛之前有一些所谓的行已如已啊，就是不管是要问佛或者是要来跟佛对答，所以他就是要深夜礼敬嘛，所以这边就一般我们说的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屈躬合掌白佛眼，这些所谓的深夜礼敬的方式。好，接着就提到下面证明正式来说，那主要的内容就是标题下面的根1、2、3、4。第一个是什么病患垂危，就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生病到很严重的时候。第二个是什么神事受报。第三个作福续命，所以前两个基本上可以说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啦，那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会是怎样。 根三根四就是怎么来修福续命的问题，所以根三就是作福续命嘛，根四就是立立行善，就是努力行善。好，那努力行善是跟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个病人，他病人他的身亲身经历有关系啊，他才会所谓的立立嘛，就自己自然而然会去努力行善。好，接着我们看到根一在讲义的151页，病患垂危这边就提到，就为这位救多菩萨就跟世尊就是要释迦牟尼佛讲了，说这时候如果佛法传到所谓的相法转世，那我们之前有提到相法的转大概是佛灭的千年之后了，或者是这个大概有几种说法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大概是2000多年之后，大概是属于比较末法的了。好，所以如果假设有众生啊，有种种的困难啊、痛苦呢，常病累瘦嘛，那不能饮食，乃至死相现前，那他的亲朋好友都在他的旁边围绕哭泣。接着我们来看到讲义的153页，上次有提到这个刚也有提到了，在注脚的216，就是说实际上这边所说的见阎魔使，见阎魔使者应该是说根二啦，神事受报，延续这个根一的内容。在讲151页的下面经文的部分倒数的三行这边，刚有提到这个已经生病得很严重，甚至死相现前，那这个所谓的死相现前下面又接着又解释接着又延续另外一种情况，就自己看到自己卧在这个病床上面，在经文这边嘛，见阎魔的使者将他的神事就带到阎魔法王前面。那这边有个具身神，那具身神如果在其他的像隋朝的翻译本叫同身神，同身好像跟我们同时生的有个神一样，就会将我们这一生所做的罪业，不管是善业或恶业都记载，就好像有个记录本子记载，那就交给这个阎魔法王，那这时候就会跟这个被带领去的这个病人或者这个人呢，跟阎魔法王在那边所谓的去问答，看看是不是如这个记录本上面所说的一样。所以在153页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见到阎魔使者或者去跟阎魔王去做对答，那导师在153页这边就提到，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真的死亡了。好，所以在153页的第一行，这是什么情况才会看到刚刚所描述的情形？可能就是生病很重，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了。那过去所造的业就会显现在自己的心事上面，那这并不是真的死亡，那也不是真的被这个所谓的阎魔使者带到地狱去。好，所以在第四行这边有提到嘛，因为依佛法的真实意义说，人如果真的死了就不能复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三件事，受卵识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那如果是造的善重善业，那大概投生善去了，造重恶业大概投生恶去，他也不见得有所谓的中有或中阴身这个阶段。那中有中阴身并不是只有中国佛教有啦，它实际上跟说一切有部的传承有关系，说一切有部他们传承上他的论点本身就有中有，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中阴身的。那在大毗婆沙论他也有提到这个中有时间多长，他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主张，并不是我们所习惯说7天就投生，他有很多的说法啦，同样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或者是论师有很多主张啦。我们说有4个大论师嘛，在说一切有部有4大论师，所以有些是说只要因缘具足了，他可能不见得是7天，有一个说法是7天嘛，7天如果没有投生的因缘就再延长7天，等于说7的倍数啦，最多49，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那有的说法是他只要因缘具足了他就投生，所以他不见得是以7的倍数了，他可长可短。那在南传 应该说赤铜业部了啊，那赤铜业部传到现在就是所谓的斯里兰卡、泰国、哦、缅甸这些蓝传佛教，他们并没有这个所谓的中游中阴身的概念，因为他们的论点没有这样记载，没有这样说明，他们总是认为就算是中游这个时期，就算是下一期生命的开始、啊、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死亡之后就是投生的、哦、他没有所谓的中游、哦、可以改变、哦、这边所讲的、哦，见到阎魔使者跟阎魔王去对答这个他生前所造的善恶业、哦、这实际上导致说这个并不是真的死亡的时候了，就是意识不清楚生病很重的时候。好，那再接着下面、哦、在本文、啊、第五行、哦、所以在汉传中国就有所谓关于由地府见阎王的民间故事、哦、所以对这个生病的人，对这个众生而言，他的心境上、哦、确实看到这些种种的景象了，但是不是真的那时候就是死亡堕地狱的现象、哦、好，那接着说唯识学、说众生有八识、啊、所以这边所谓的神识嘛，引起神识至于圆满法王之前，这个神识呢，那导师说是第六意识、哦、因为第六意识才会有造作啦、哦、那第八意识呢基本上就类似一种仓库，它虽然会产生现行，但基本上就是六识，前六识在活动，第七识就是恒常去思维，去执取第八识为我，因为他认为第八识没有改变，是我的。那是广义的唯识学说有很多的主张，这是比较通说了，所以这边神识是属于第六意识。虽然我们刚说嘛，看到这些所谓的阎魔使者是精神不清楚或是昏迷的状态、哦、但是还有第八识在维持我们的生命、哦、那就如同我们刚说，如果是导师在佛法概论中的新意识啊，那意根啊，事实上这个就有点接近这个所谓的第八识的这个维持啊，但是也不全然一致啊，所以只要第八识离开这个躯体这个色身，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那生命结束就死亡，死亡是不可能再复活的啦。所以这边所说的神识受报，神识受报就是标题导师的标题，根乐这个标题，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比较是纯意识，纯属就是他没有前几世的活动或是其他世的活动，纯意识的活动就内心的啦。这个有什么差别？如果前五识的活动，眼根产生认识，眼识产生这个人一定要所谓的色境，那你耳朵要听到声音也是有外境的，但是内心的活动不需要，我们可以记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规划未来，想象未来是怎样的情况，这些都是可以是属于意识的活动，所以叫纯意识的活动。说到死嘛，那生是什么？在佛教讲的生啊，生命，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它也是包含三件事情，就是要有父母的缘嘛，我们父亲母血还有投生事，三件事同时作用和合的当下，这一期生命就开始了。所以在佛教或是我们汉传或是华人的习惯，就是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算一岁嘛，大概算一岁，这个比较是也蛮符合佛教说的这一期生命开始的计算方式啊。好，接着我们看154页、啊、好，接着是标题人事这边、啊、那解释这里男主有情有具生神、啊、随其所作若罪若福、啊、皆具书之啊，尽授予啊，尽此授予圆魔法王、啊、这一段啊。好，再讲义的154页。好，这边提到的阎魔王去审判罪人、哦、是判重或是判轻、哦、完全是看自己、哦、这个所谓具生神所呈报的、哦、作为根据、哦、好，所以在经文这边的说法就是每个众生、生下来就有跟我们这一起生命同时的这所谓的具生神、哦、他心影不移的追踪者、哦、随着我们所做的事业、哦或者活动行为这些不管是善或恶了，都一点不漏的完全记录下来，甚至比我们记得还要清楚。 等待我们命中之后，就交给这个所谓的完全交给这个阎魔法王，他就是要去判别了。那我们上次有提到152页，讲义的152页，这个法王这个词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啊。导师在152页的倒数第三行啊，第四行这边有提到，在佛教里面法王有三种，就是说他实际上算是去整理经论的说法了啊。那像以这个正法或是实善去治理国家，或者乃至所谓的统一全印度啊，就转轮法王、转轮圣王这个概念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十善法去治理的哦。那这也是算一种了哦。那我们要学习的，实际上就是于一切法得自在的无上法王，就是佛成就这个最上或者无上正等觉了哈。那这边就是经文上有记录的了哈，就是所谓的阎魔王啊，这个好。那接着我们看。回来154页哈，这个标题人五哈，好，人五这边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尔时彼王啊，推问其人算计所作，随其罪福而处断之啊。这里啊，就延续解释经文啊，在标题人五这边哦，那时候阎魔王就依着这个记录的这个布置啊，去审问被带去的这个众生哈，去算他生平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恶的多还是善的多，然后再去处断哈，去判别他到底是罪还是福多了哈。好，这样的说法，导师说跟我们的民间故事啊，阎罗王故事是很相近的。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人六结义啊，就对这一段经文哈，这个神是受报这段内容啊。如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境啊，就是包含呢自己被这个阎魔法王带到地狱去，而且又跟他问答哈，乃至最后他跟你处这个阎魔王处断说，你这一辈子做的善多还是恶多了啊？那是再怎样，导师说以上这种境界，就这种情境呢，是生病哈，沉重病患者，就是他生病很严重的人呢哈。这些人的经验有很多，就是有这样的经历是很多的，等他们苏醒之后就甚至还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还是依着佛法的真实义而说，这实际上是将要死的时候过去所造的业种种显现，而且这时候又清清楚楚的浮现在自己的心境上，就好像梦中所见的境界很逼真啊，很逼真啊，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死的时候才看到这些现象啊，是要死之前啊。啊，接着就举例啊，就像年轻的时候啊，没有孝养父母，那在平时就心怀愧疚了，所以他夜里就可能做梦。好，那做梦因为心有愧疚嘛，所以他好像就会被人家受到种种的处罚、惩罚。所以这边经文所说的实际上是平时所作所为啦，所以将死的时候呢，这些行为就业相就从神识中，就是第六意识显现出来。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标题新三，来分别一下所谓的具身神。那具身神这边老师接着讲，就是众生的第八识，就是记录所谓的罪恶还有善恶罪福，这实际上是第八识的熏习作用，就如同它是种子嘛，我们所做的活动行为说的啦，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活动，这些行为实际上都产生一个影响，当然不见得要照的唯识学说它是种子的，但是我们一般说就是有业力嘛，我们骂人之后，骂人的行为结束了，打人这个行为结束，但是并不是结束就没有了，它有些影响力就会不会改变，一直会存在，等到因缘会合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遭受痛苦，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像唯识说的种子说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业力，所以业力到底是属于种子呢，还是所谓的无表业，这个大概不同的传承上有不同的去定义了， 所以这边导师的解释比较站在唯识学，所以这经文上面所提到这个具身神，神识是第六意识嘛，具身神这个词呢是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它 第八意识实际上它有很多说明啊，就它可以色常可以直常，就当种子没有产生作用之前，一直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乃至到未来，那第八识它本身也可以接受熏习，就是这边所谓的熏习作用，因为它是无际的嘛，所以你做善业熏成的种子就是善，做恶业熏成的种子就是恶的种子。好，那生起现行，善的种子生现行就是善业，恶的种子生现行就是恶业，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说法，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种子。那这边接着看倒数第一行，一切种子不管是善的恶的或者是无忌的都熏习在八识田中，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没办法记起来，但是它却是受熏，我觉得这个种子啊，只要你活动过了，那当然这个力量有大有小啦，就可能你是故意的杀人侵犯他人，这个当然力量是很大，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的，虽然也是可能是杀生，但是这样力量比较弱，所以它的作用啊影响也会比较弱跟强，还是有分别的。好，接着我们看155页，所以一举一动，一举一动呢做善做恶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就不管我们有没有记得，它是不会消失的，就在自己的八识库藏中，所以这个阿赖耶识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库藏，在没有化为现行前永远保持在那里，等到要死的时候就完全显现，所以就等于说这些种子就包收藏保存在第八阿赖耶识中。起现行的时候，刚所讲的是第六意识，就是这边所谓的神识被牵引到阎罗法王这边去，这些所谓的判别善恶，这些种种确定这些所谓的善恶的行为，这实际上都是因为过去有造过的行为保存在第八意识里面，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17啊，虽然我们刚导师这边是用所谓的种子嘛，做了行为之后会熏成种子，种子有可能有因缘就会产生现行，他是用种子说来去说明所谓的因果业报啦。那除了这之外，那导师也有其他类似的说法，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17，在155页这边，像瓜福一在我自宗教观里面也提到类似的说法，依佛法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善一恶，当下就留下业力的熏习，所以它是用业力的，可说是入下什么入心带，那通俗的说就是有具身神一一的记录在册子簿子里面，所以善恶一定有报，没办法躲避，没办法遮掩。这篇的文章我的宗教观它是站在佛教的角度去说明宗教是怎样概念啊？宗导致宗就是什么个人体验到的圣深意啊，教就是将这里体验到的去教导别人啊，这跟西方社会他们所谓的 religion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啊。所以导致也因为那时候的宗教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西方过来的了，在汉传里面本身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没有用这个词，因为这样子他才用佛教所讲的宗教啦，这个定义是跟西方的不管是神学也好或者是所谓宗教学它是不太一样啦。所以导师说宗教是什么，宗就是自己体验到的深深意，可以说体验到诸法实相，那教就是将这个体验到的内容去教导弟子，教导人去体验啦。好，所以这边就跟其他的像儒家所谓的诚意就是所以这边导师又讲佛弟子止恶的诚意不是怕人知道，而是自己知道就感到忧悔，而且不敢复藏，不敢隐瞒就是要向人家说出来自己造了哪些行为， 发怒忏悔，随犯随忏，时时保持清净，那精进行善，心地就慢慢的纯净起来。像这样的描述就是修行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有人觉得好像导师的书都没有在谈论修行啊，可是有些人的描述就是修行，但是我们怎么去实践啊？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实际上持戒就是先用佛教讲的一些行为啊，规范我们的身语的行为啦，啊，尤其是声闻的规制啊，律制上面比较多是在语言上、身体上。不要做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这些等等。那你身语的行为符合之后，我们内心才有慢慢的去降服我们的烦恼，心有办法调柔，这时候我们才去修禅定。那在修禅定，心更专注，才有可能去观察世间、出世间的真理。比如说四谛嘛，苦集灭道，说缘起，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并不是我们散乱心的时候，心力弱的时候有办法去圆取可以观得到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导师这边说嘛，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随犯随忏，有犯的过失我们就要说出来。所谓忏悔并不是我今天拜了什么大悲忏啊、梁皇宝忏这些所谓的忏仪忏法，实际上在早期佛教的所谓的忏悔，就是说出跟他人说出我自己的过失，祈求请他人容忍自己的过失。那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哎，你常常跟人家讲，听的人也烦恼，自己也可能不好意思嘛。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清净，所以身语的行为都清净了，那内心就调柔啊。那我们修禅定就容易有定力，心力也够强，你才有办法去观所谓的诸法实相。这就是所谓的闻，应该说戒啊、定慧嘛，或者是闻思修啊，基本上都是修行的方式啊，或者修行的次第啊。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像有个词叫入心带啦，所以导师用一个词叫入心带啊，就是它是实际上记录在我们内心里面，不管我们有没有记得。好，接着在下面刮符二是大圣广武运论讲记啊，这个大圣广武运论是唯识学系的一个论点啊。那这边他讲的是什么？我们看哦，佛法讲因果，重在什么？无表的业。所谓的无表业是什么？我们接着看哦，虽然是看不到啊，但是在佛法中是肯定有它的存在啊，就是业力的啊，业力就存在这个所谓的无表业啊。业是佛教重要的一部分啊，但当然是业不是佛教特有的。就是说印度那时候的各个宗教都提到业力，提到业，提到轮回，提到解脱。这个并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啊，这个都是那时候各个宗教都有在说明的，只是佛提出了跟他们不同的见解。他们所谓的解脱可能修到很高的禅定就解脱，那佛说不是啊，那解脱是要离三界啊，那轮回也不是说哎这辈子结束就没有，或者是有什么去主宰我们去轮回，就是自作自受，自作业自受果报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嘛，所以业感生死做了之后当下就留有力量。所以我们刚所提到嘛，你骂人之后这件事情这个行为结束了，我们没有看到了，它的影响力它还在，所以这个叫业力啦。接着又提到中国人有一个通俗的讲法，就是什么具生神跟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就把它记在上面。所以大概有这几个语词的，所以导师用这个具生神来用唯识的阿赖耶识去总之说去说明，是属于第八识。所谓的神是迁移到阎魔法王之前，这个比较是属于第六意识的心理活动，纯心理的活动。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155页的第四行，刚刚所提到嘛，就是我们所造的行为将要死的时候，有可能啊，它不是一定会显现，它总是要有一些因缘啊。因缘本身是很复杂啊，所以我们很难说一定是怎样的条件就会产生怎样的现象啊。不过就是它有可能会显现出来啊。好，接着是说明，只要我们内心啊有这个所谓的懊悔啊，就觉得好像做错事啊， 心里有这个后悔的就忧虑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些所造的恶业很可能就会显现。所以在155页的第四行特别是作恶的像以宰杀生杀这个猪杀羊为他的事业或是他的工作的话，在临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猪羊来向他讨命索债如果是喜欢杀青蛙的，大概满地都是青蛙了这个大概是导师的书上有提到了，就是好像他过去有听过就杀青蛙的看到要死之前看到这些来索命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刚所提到经文上面所提到的阎魔王使者牵引这个所谓的神士去审判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业相，就是这个病人在心境中所呈现的过去所造的行为行为就是业嘛，业所的景象叫业相所以它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假设真的造恶业，那时候就要堕地狱受苦当下呢是不可能再复活，但是这边接着就要他是可以复活的，因为他是快要死亡那这个所谓的索命的现象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前面有好像愧对父不孝父母，所以心怀愧疚，但是除了这之外也有类似的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在中国佛教所谈里面，就是在汉传佛教有这个阴灵这个现象嘛现在可能更多了可能超见的除了阴灵就是堕胎的提早堕胎的那或者是有些时候自己所养的这些所谓的动物或是宠物现在大概是宠物因为宠物是家人嘛所以呢可能超见的会越来越多元好，这边我们看的是这个阴灵导致说在母亲堕胎的时候会产生阴灵来骚扰这个母亲的情况，那导师就比较站在理，应该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理性的去观察一个现象如果真的他这个已经死亡的阴灵嘛，或者是这个胎儿他已经死亡，基本上就是投生的啦，除非他是只有投生到鬼道他才有可能真的来找这个母亲那除此之外他如果造更重过去的重恶业升起现行，他如果投生到畜生道，投生到地狱，或者重善业产生成熟升天升人，基本上他不会来跟母亲有什么跟这个母亲有什么纠葛啦骚扰的情形，所以导师这边就站在一个比较一种说法就一种比较理性的说法。那为什么有这个所谓的阴灵骚扰的情况？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母亲对于这件事情有罪恶感，就堕胎就深深感觉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这个亲生的骨肉所以才会引起的。所以他接着就讲同样这个事情，他讲了一个他听过或是看过的一篇故事就甲跟乙是好朋友嘛，就共同合资到外地去做买卖那赚的钱很多嘛在回家的时候这个甲就升起了这个歹意就要独吞这个所赚的钱嘛所以当他们住到这个没有主人这个破屋的晚上这时候甲就找机会把这个乙杀掉那也把放火烧了这个破屋子就带了全部的钱就赶回家那回家之后呢，因为这个甲本身有这个所谓的愧疚感嘛所以他回家之后就晚上就梦到乙来索命骚扰不休所以他就到处求神拜佛做种种的功德要超见乙但是总是觉得乙是阴魂不散时时出现，甚至他白天也会听到乙的声音这到底是乙真的来的吗那过了半年之后呢，那他所赚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那身体也被他自己折磨的疲惫不堪了，奄奄一息。一天一天的上午，乙突然就走到他的家，那这时候乙进来，甲就吓死了嘛。那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实际的情况是那一天虽然甲是要杀死乙的了，所以那天晚上呢， 附近的乡民呢，看到这个屋子起火就来救火，那也把这个本来被杀的乙，哦，救活了哈。那乙呢，以为是自己是被这个强盗所伤害的哈，也怕甲遭到毒手，所以在他身体恢复健康之后，就赶来跟赶来甲家要报告这个所谓不幸的消息。所以事情弄明白啊，实际上这个故事就说到乙并没有真的死亡哈。那到底谁害这个甲身心不安的哈，半死不活的哈？实际上就是自己嘛，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做恶事啊，觉得好像愧疚哈，所以这个就是甲的内心负疚哈，所以他自荐好像如同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啊。以杀生为业的，在临死的时候，有这些所谓的众生来跟他索命啊。那堕胎感到这个不安嘛，所以他就认为有个阴灵来修，来扰乱啊。那至于说导师有提到嘛，那这边可能这个所谓的胎儿可能早就已经投身到别的地方，实际上不会真的来索命啊。所以这边也是类似的情况了啊。第一个大概是说他。病人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就如同回到我们这个经文上面啊，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已经死亡才被带到阎魔王那边啊，乃至地狱啊受苦的情况啊。好，所以在心经不是常讲一句话，心经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菩萨嘛。菩提萨埵他依着波罗波罗蜜故嘛，心无挂碍，就是我们真的要有办法解脱，实际上就是要超越或是降服断记我们内心的种种错误认知乃至错误的烦恼，就远离颠倒梦想嘛。所以在我们梦中所见的基本上非事实，乃至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上很多的时候也都是非实际的情况，因为佛说无常嘛，但是我们总是认为世间是常的。在这个无常的变化当中，我们还是想说，哎，多把握一点时间，还是满足世间的种种的欲望啊。这个大概是一般的情况了，因为这个实际上很难，所以修行很难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花了，像我们来这边听了两个小时的课，回去大概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经验，它就是来加深我们的所谓的实在感。对我个人而言，对我们这个个体而言，就是我执嘛，依着我执而有我要的，我拥有的，我的家人什么的，全部都是加深我们的实在感。所以修行为什么那么难？好像空无我无常的道理我们都懂了，但是遇到事情还是不容易啊，产生影响，产生作用，就是因为这个太难了啦。这个我们说比例原则嘛，哈，在80%，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所谓的有的生活啊，日常生活都一切都是有啊，一切都实在的。那突然间你要说无常无我，基本上这个力量不够强啊。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再看经文啊。刚提到的这两个了，就是神事受报或者是这个更衣的病患垂危，基本上都提到这个比较严重的情况，乃至到这个阎魔王那边去审判。那接着怎样去改变这个现况，怎么让这个病人可以恢复健康。接着我们看在根三这个作福续命，它实际上是跟根一根二延续下来嘛。好，经文这边呢，经文这边死彼病人亲属知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燃七层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幡，或有四处彼是得还。好，这边就是等于说要去救拔了，救拔的方式啊。好，我们看下面解释经文啊，先看人医啊，就病情到了死相现前的阶段啊，是很难可以再生还的希望啊，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因为有药师如来是大慈悲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消灾延寿的法门，假设可以依教奉行，就有可能复活的可能了。 好，接着就依着救乐菩萨的说法去看这个所谓的救度的法门，或者消灾延寿的法门。好，这边解释经文人二这边的，这边就是在这里十比病人一直到续密神幡。好，导师这边切了 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这个病人的亲朋好友、父母还有认识的朋友，要专程就是很专心诚意的还有恳切的为他皈依，对，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第二个呢，请高僧大德一遍又一遍的读本愿功德经。好，接着看到156页第三个，所以他把他经文这段经文切成三个。第三个就是什么，要点这个七层长明灯，七层，所以它每一层有七盏，所以共有49盏灯，那象征光生命光辉延续。第四个是悬挂5种彩色的长幡，那幡上写着这个如来的圣号，还要写什么续命神幡，意思可以延续病者的寿命，就是有这四个。好，接着看下面最后一句话，标题人三就解释或有四处，所以这个处就是可能。好，假设可以带这个病人皈依如来，礼请高僧读经，还有燃灯悬幡供养如来，那或者有此可能。好，这个或有四处，这个处嘛，这个就处有可能的，导师这边就解释，可以使这个病人的神识恢复意识清醒过来，生命就可以延长。不过导师接着又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的寿命还没有尽。这个寿命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寿命就是过去所造的一些业，那会感得这一期的寿命这样的长短，所以他可能本身的寿命还没尽，或者他具有善根，再加上代为皈依如来念佛诵经，做了许多功德，所以有可能恢复生命所以他可能要有种种的条件所以也不见得说好像没有用所以为什么照着经文做没有用，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条件嘛，所以他可能要上根，甚至是寿命还没尽。好，假设寿命已尽了，那此生的过就是这过去所造的业了，这期生命已经报尽了，那到必死的时候就无法挽救。所以经文说或有四处嘛，就是或有这个可能，他不决定说，他不是决定。那我们回到前面的155页注脚218，这个对应其他的译本，这边的我们的根据的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嘛，那像在注脚218，瓜福一是隋朝达摩吉多的翻译，同样这段经文对应的他是有提到皈依如来如法供养即得还复啦，所以他也是可以会康复恢复健康。那可是在瓜福二唐朝义净大师所说的这边只有提到种种庄严如法供养，他没有说或有四处彼事得还所以他是没有特别强调这一个。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从根事立地行善开始。